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17讲《使徒行传》16-17 章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7节《使徒行传》第16章和第17章。在上一次的会议中，保罗从一个被奴隶主剥削的女孩身上驱逐了一个灵魂，一个蟒蛇灵魂，一个非常强大的狂野的神圣的灵魂。有时在许多文化和许多圈子里，人们做得太过分，到处都看到恶魔。事实上，到了第三世纪，这种情况在犹太教中已经很普遍了。一些拉比说，如果你伸出一只手，你就会把它伸向1000个恶魔。你伸出你的左手，你把它放入10000个恶魔中。斯海古卷讲述了每一个行为是如何被真理的精神或错误的精神控制的。我们在新约中并没有看到那种程度的情况，但有时确实有一种精神必须加以处理。保罗就这么做了，但他似乎不愿意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处理这件事会发生什么。我们在第19节中看到，因为女奴的主人对他从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感到不安，因为现在他们从他的算命中没有任何利润，于是他们把他们拖到地方法官面前。现在如果你想让某人出庭，您可以邀请他们出庭，但如果他们没有出现，你就得把他们拖上法庭。他们不会冒险，他们只是把保罗和希拉拖上法庭。卢克很高兴不属于我们这里，路加和提摩太可能不会被拖进去，但保罗和希拉会。请注意，他们将对他们提出的指控不是。那么你要说什么指控？你会说，哦，他们把我们的女奴从鬼魂中解放出来了。嗯，没有这样的法律指控。他们可以合法地说，你损坏了我们的财产。但他们可能不会赢得这场官司。因此，他们会采取最低公分母，在这些地方法官面前提出非常卑鄙的指控。这里使用的治安官头衔 Stratego 是拉丁语 Duo Viri 最常见的希腊头衔。这是腓立比的两位罗马官员。在拉丁语中他是裁判官。现在他们不再自己判断。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这些官员希望让群众高兴。他说这是在市场上完成的。我认为这是希腊语 Agora, 但它不是希腊商业 Agora。这里是附近的腓立比中央集市，已被挖掘出来用作罗马论坛。所以这就是他们进行试验的地方，不是镇上的商业集市，而是中央集市。尺寸为230英尺乘485英尺，即70米乘150米。很多人可能已经站在那里了。实际上它与穿过腓立比的伊格纳蒂亚大道 Via Ignatia 相交。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指控是，哦，这些人是犹太人，教导的习俗对我们罗马人来说是非法的。好吧，他们不知道。事实上，卢克的观众可能不知道，尽管他们可能至少有一个暗示，因为保罗的名字是保罗。人们不知道他们既是犹太人又是罗马人。有时今天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人们只是对某人做出某些假设。有人走进教室，因为种族、年轻或其他什么原因，认为某某人是看门人，是他们第一天上课的教授或类似的东西。你可能会遇到尴尬的情况。我实际上很喜欢学生们认为我是一名学生，因为这让我感觉很年轻，但我现在也必须剃掉我的灰胡子才能体验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犹太人与罗马人之间存在着对比，它反映了古代普遍的反犹太主义，在古代的许多地方非常普遍。第18章第2节中提到的克劳迪斯法令实际上可能是最近颁布的，他至少正式的将犹太社区驱逐出罗马。当然，在亚历山大存在着严重的反犹太教、反犹太主义，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好吧，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如果克劳迪斯能够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那么他们在腓立比的处境也不会最舒服，因为他们可以说，好吧，他们是在罗马做到的。我们应该做罗马人做的事，因为我们是罗马殖民地。罗马人对犹太人的主要抱怨是他们改变了人们的信仰。那么保罗来这里做什么呢？使人皈依。现在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人们似乎需要这个。这是我们必须给予他们的东西。如果有人在着火的建筑物中 我们可能会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救出建筑物。除了这种情况，这不是我们能把他们从火中拖出来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机会，至少警告他们有关火灾的信息。但无论如何，其他人并不总是积极看待它。有时这样做的方式非常不恰当，但其他人并不总是认为是适当的。即使我们因为关心别人而以最温柔、慷慨、友善和体贴的方式这样做。当时存在很多仇外心理和对陌生人的恐惧，你可能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看到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城市地区，有时甚至在某些城市地区，你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许多本地非罗马人居住在腓立比，他们不是公民，但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是居民，但那里很少有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很容易成为目标。其他来自东部的移民也在那里定居，这总体上加剧了仇外心理。犹太人再次成为一个特别容易攻击的目标。腓立比非常罗马化，并对罗马传统感到非常自豪。因此犹太人而不是罗马人才是真正能激起人群的东西。尽管它位于希腊东北部的马其顿，但其 80% 以上的铭文都是拉丁文。他的公民享有罗马权利，他们遵循罗马法，他们免于向罗马进贡，他们的地方宪法遵循罗马宪法，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罗马风格。在第22节中，他们被剥光衣服并被殴打。好吧，非公民可以在审判前受到殴打，以获取证据证明殴打在官方术语中被称为强制。下层阶级的人几乎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怎么会被打呢？据说他们被棍棒殴打。保罗在信中提到，有时他会被棍棒殴打。这是路加唯一提到的一件事。路加几乎没有告诉你发生在保罗身上的所有事情，即他为福音受苦。但这些杖将是利剑者的杖。刀剑士是罗马地方法官的侍从。他们带着成捆的棍子，这些棍子可以用于这种情况。在公开殴打或其他类型的公共纪律之前，脱衣是标准做法。公开脱衣和公开殴打都意味着羞辱。对于犹太人和西亚人民来说，这尤其是耻辱，他们对被看到裸体非常敏感，中东等地区对被看到裸体非常敏感。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中，当保罗谈到他在腓立比所经历的一切时，他将其描述为羞辱。因此在第23至34节中，我们将读到有关监狱事工的内容。第23节只是监狱长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他确实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将他们关进内牢，里面没有光。他要用股票来保证他们的安全。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逃离内部监狱，但股票会让这变得非常困难。监狱长，一些评论家说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因为腓立比是罗马殖民地。但腓立比许多代以来一直是罗马殖民地。退伍军人一开始就定居在那里。所以他可能是退伍军人的后裔，但他本人不太可能是退伍军人。他只是监狱长。但无论如何，这些囚禁人们的地方在古代并不是用来改造人的。他们以肮脏和缺乏厕所设施而闻名。如果你在股票里，你就会去你所在的地方，你可能也必须坐在里面，除非有人来帮你清理它。那种污秽，你被打了，你就会有伤口。你的伤口可能会被你周围的污物感染。地板会很冷。如果你被固定在地板上，那就更糟了。这是第23节。第24节，木料将被固定在地板上。他们会把你放进去，而你却无法移动。除非他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移动腿托，从而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将你的双腿分开。如果他们想这样做，可能会更加折磨你。枪托上有额外的孔，因此如果他们想对你这样做，腿可能会被迫处于痛苦的位置。他用于地位低下的人，尤其是非罗马公民的人。1625年，犹太人在苦难和耻辱中荣耀上帝的能力受到了犹太人的赞扬。希腊罗马哲学家也赞扬在一种情况下满足和感恩的智慧，认识到通常对于哲学家来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控制它。我们可以控制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思维方式， 但在犹太教中，这更像是我们承认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仁慈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处境而赞美他。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在半夜做这件事。现在，如果你知道阿多奈拉姆·贾德森 Adoniram Judson 和其他一些人被监禁时的故事，就会发现有一个人疯了，他在夜间唱歌。他们对此不太高兴，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难入睡了。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里囚犯的反应，但反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因为其他囚犯没有逃跑，保罗在几节经文之后能够为他们所有人说话，这表明对我们来说，也许他们正在听保罗的话。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归信，或者肯定是受到保罗在那里的事工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半夜唱歌通常是在睡梦中。这不是犹太教通常的祈祷时间。但有趣的是，诗篇119篇61和62节谈到了在半夜受逼迫时赞美神。他们正在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正在这样做。在第26节，就像第四章一样，他们祷告后聚集的地方震动了。在第26节中，这个地方震动了。并不能保证仅仅因为你祈祷就会发生地震。但愿不是。但无论如何，有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在韦斐罗的圣经古物617中，亚伯拉罕是因地震而出生的。所以有关于类似事情的犹太人故事。但更广泛的说，古代大多数人认为地震是神圣的活动，通常是一种判断。希腊人经常将其归依于波塞冬，他们称其为旱地者和海神。除此之外，腓立比还是地震多发地区。我的意思是，那个地区发生了地震，但通常情况下，地震不会导致建筑物倒塌，而只是碰巧失去了你的束缚。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会发生，但这只是巧合吗？当以色列人到达那里时，海水就分开了，这只是巧合吗？类似的事情可能不是巧合，尽管出埃及记第14章说，上帝在夜间用强劲的东风将海水吹毁，你可以说，好吧，是风做到了。风多久这样做一次？无论如何，这显然是一项神圣的活动。这是神的活动。没有人受伤，但他们所有的纽带都被打破了。我们确实知道地震导致的越狱事件。我不知道期间没有人受伤。事实上，我认为确实有人受伤，但2011年土耳其地震、2013年海地地震和2013年印度尼西亚地震期间都有越狱事件。所以，这类事情确实会发生。但这是特别神圣的活动，在使徒行传16章的例子中，并且是专门设计的，所以没有人受伤。其他一些人在使徒行传的早期，彼得和其他使徒在使徒行传第5章中被释放。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主的使者再次释放了彼得。好吧，现在保罗也被释放了，但是有一点不同。彼得被释放，守卫被处决。保罗获释，但他选择不离开。当然，他的处境并不像彼得那样致命。彼得被告知要离开，他也这么做了，但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会更好。第16章第27节中的自杀未遂，处决是对让囚犯逃跑的惩罚，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现在这可能，好吧，这不是一个死刑案件，但他被告知要安全地保护他们。而且在他看来，所有的囚犯可能都已经逃走了。他被吵醒了，不一定是因为他值班时睡着了。他可能已经躺在床上了。他可能是狱长。他有仆人为他工作，可能是公务员。于是消息就报告给了他。他请求一盏灯进去，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进入监狱的内部，而是进入了外面。他看到所有的门都被打破了，他意识到囚犯本来可以逃跑，而且显然是会逃跑的。这是他从警卫那里得到的想法，他们可能已经睡着了，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但无论如何，罗马人认为自杀是替代处决的崇高选择。事实上，塔西佗说应该被处决的梅萨利娜是个胆小鬼。他不愿意摔倒在剑上，他们只好帮他摔倒。但无论如何，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高贵的选择。为海外读者写作的约瑟夫斯有时也将其描述为光荣的。但它是某些事物的高贵替代品，而不是其他事物。如果只是某些事情，那就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这被认为是懦弱的行为。基督教神学遵循大部分犹太神学，而不是约瑟夫斯， 而是大部分犹太神学历史上一直拒绝自杀。基督教神学对此非常强烈，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利夺走生命。每个人都会拒绝将其视为治疗抑郁症或任何可以康复的方法。所以，我只是这么说，并不是说你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些情况下会被迫这样做，而是说有时这是一种过早的逃避，因为神对你的人生仍然有一个计划。我自己和我认识的一些人都经历过严重的痛苦，很高兴我们经历了这些痛苦，并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好的计划，为我们的生活有更好的目的。这是一个关于不同主题的复言。但无论如何，这个人已经准备好倒在箭上，保罗劝他不要这样做。等等，别这样做。我们都在这里，他可以为每个人说话，没有人抱怨说，不，我们决定，我们想逃跑。保罗留下来或者类似的事情。所以第三十节他跑进去在他们面前倒下说，先生们，好吧，当你直接称呼某人时， Kurios 的意思是主， Kuria。他可以是先生的意思，也可以是主的意思。你不知道。但请记住，他们传讲的是真主。因此保罗在第31节纠正了他。不，相信主耶稣你就会得救，真正的主，真正的库里奥斯。那么他说，先生们，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我们之前曾简单的提到过这一点，当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路加福音的不同部分，路加福音第18章中的富有的统治者，以及使徒行传第2章中五旬节的人群。保罗不是在问，而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但在使徒行传第9章中，他告诉了他必须做什么。那么他说，我怎样才能得救呢？他得救的方法就是依靠主耶稣。狱卒听到了奴隶的宣告，他们正在向我们宣扬拯救之道，所以现在他想知道如何才能得救。好吧，他们还可以得救，他可以得救。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得救。你可以得救，你的家人如果信耶稣也可以得救。因此在第31节和第32节中，罗马人希望全家都遵循一家之主的宗教。在那种文化中，那就是丈夫。他们还期望族长带领家人崇拜罗马诸神。这对于罗马殖民地腓利比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相反，这个男人要邀请他们回家。第33和34节，他洗了他们，然后他们用洗礼的水洗了他，正如约翰克里索斯托 John Chrysostom 很久以前以非常布道的方式指出的那样，但我认为这是在文本中。他为他们清洗伤口，他们也用洗礼水清洗他。现在他们会在哪里这样做呢？这是个好问题。他们可以去的地方有公共喷泉，在腓利比还有很多可以取水的地方，但他可能会把他们带到监狱外面，也可能带到他家外面。他的庭院里可能有一个喷泉，但如果他有一个典型的罗马家庭，如果他是富裕的，他可能有一个冲击池。我想我在评论中忽略了这一点，但我总是了解到新事物。我刚刚想到的，中庭里有一个冲击层，然后是一个水池，这是罗马住宅设计的一部分。但如果他把他们带出家门，如果有人看到他，他可能就会遇到麻烦。虽然有守夜人，但无论如何，那时大多数人都已经睡着了，可能尽管发生了地震，但确实是局部性的。但无论如何，考虑到16点20分和21点，狱卒可能会在这里遇到很多麻烦，尤其是在他被告知要安全地看守他们之后。在约瑟夫斯中，我们读到，希律、阿格里帕一世实际上因为支持盖乌斯、卡里古拉而陷入麻烦。他说他希望自己成为国王而不是提比略，因为他认为提比略已经死了，但提比略还没有死，所以他被放了在狱中。狱卒对负责的百夫长并不友善，但随后百夫长得到消息说提比略已经去世，盖乌斯、卡里古拉将成为下一任皇帝。啊，那么他说，啊，这家伙会和下一任皇帝和好的。所以说他对阿格里帕真的很好，还和他一起吃饭，虽然他是狱卒和百夫长，但他对阿格里帕很好。然后有消息传来，不，实际上谣言是错误的，提比略并没有死。好吧，他立即与阿格里帕断绝关系，把自己拉开，只是希望没有人知道他与阿格里帕交谈过或发生过什么。然后消息传来，哦，是的，提比略毕竟死了。 所以他失去了所有他本来可以得到的恩宠。和囚犯一起吃饭是非常危险的。这完全违反了协议，他可能会因此陷入严重的麻烦。所以当我们说，嗯，你知道其他人被告知要悔改，而他只被告知要相信主耶稣。好吧，请记住，相信主耶稣有一定的含义。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那就不仅仅是，哦，是的，我相信同样的方式，我相信亚历山大大帝生活过，或者毛泽东生活过，或者其他一些名人生活过，斯大林生活过，或者丘吉尔或罗斯福生活过住过。无论如何，这不是这里所说的那种信仰。我们依靠他来拯救我们，而他拯救我们脱离的是我们的罪孽。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现在我们赚不到这个钱。这是神的礼物，但当我们邀请神的礼物时，我们就是在邀请他来改变我们。我们可能，我们不一定会立即成为我们将成为的样子，但我们已经邀请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他和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主将是谁。我们已经从反对上帝转变为站在上帝一边，并认识到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男人无论做什么他都愿意。记住路加福音第十章里所说的，如果他们接待你，他们就接待了我。欢迎并款待福音的使者，让他们为你，让他们给你一个住宿的地方。好吧，他欢迎他们来到他自己的家。他为他们，他将他们视为真主的代理人，尽管这对他来说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现在是晚上，他们并不想给他带来麻烦。所以他们接下来就要回监狱了。而且他们也这样做，这很严重，因为他为他们，但他不能出去买犹太食品。我的意思是，他本来就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与他同桌交通又是跨越了一个障碍。这种餐桌上的团契再次表明，他们对这些外邦人的欢迎，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文化品味等方面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吧，并不是说他要给他们提供猪肉。我的意思是，他不会走那么远，但这不会是犹太食品。那么，在第35节和第36节中，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当局来找他们说，你现在可以走了吗？好吧，也许地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征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地方，有时人们会认真对待。这可能是一个预兆。也许这与我们昨天的一个决定有关。可能吧。尽管在其他场合也发生过地震，但他们可能收到，也可能没有收到关于监狱发生的事情的报告。但他们可能已经明白了。狱卒可能认为让他们知道是个好主意。但也有可能是由于富有的利迪亚在幕后调解，尽管他不是土著。他不是住在那里的罗马公民。也许他是推雅推拉人。他是一名商业代理人，所以这不会给他那么高的地位。但他可能有钱说服他们。这些政客会在人群面前做一件事，而如果人们在幕后私下谈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或者他们可能只是觉得当众羞辱已经足够作为警告，然后他们可以要求他离开。然而官员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实际上殴打了罗马公民。虽然保罗和希拉可能没有想到这会产生影响，但狱卒可能告诉他们，不，在腓立比我们非常重视罗马公民身份，这会产生影响。或者保罗可能刚刚决定，好吧，我会等到之后让他们知道之后，这样我就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而不是他们让我陷入困境。无论如何，有些人认为他只是大喊大叫，而暴徒们声音太大，他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有时官员们还是会忽视他。各行省的罗马公民身份是地位非常高的标志，特别是在东部省份，那里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并不多。如果保罗和希拉没有携带公民身份文件，他们很可能没有，至少在他们被捕时是这样，那么保罗在大树的记录就会被记录下来。所以你知道，人们可以派人去检查一下。但与此同时，你必须相信他们的话。这就是法律所要求的。谎称公民身份是死罪。因此，如果您即将被释放，您很可能不会谎称公民身份，并且在他们发现您不是公民后冒着被处决的风险。保罗的家人可能作为被释放的罗马奴隶的后裔获得了公民身份。我相信我之前提到过，庞培，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将军，对不起，公元前一世纪曾将许多犹太人当作罗马的奴隶。 罗马的其他犹太人收集了他们的钱，他们购买了自由，作为罗马公民的自由奴隶，这些犹太人自己也成为了罗马公民。因此，有大量的犹太罗马公民居住在罗马。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离开了罗马，在罗马世界的其他地方定居，或者迟早回到犹太，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和第九节中看到的那样。一些利伯地尼人在不同的地方定居，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保罗的家族可能是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后裔。不管怎样，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罗马公民。因此，朱利安法禁止捆绑，锁链当然是锁链，或未经审判就殴打罗马公民。也许狱卒会告诉他们，腓利比非常重视公民身份，现在他们要呼吁这一点。有人对保罗的公民身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些是那些对使徒行传持怀疑态度的人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们说保罗从未提及他的公民身份。那么沉默的论证有多有力呢？这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因为保罗没有赋予罗马公民身份任何内在的意义，即使在使徒行传中也是如此。除非迫不得已，保罗避免夸口，而当他夸口时，他会夸口他为福音所受的苦难。他不会吹嘘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这与他在哥林多前书中试图实现的目标是相反的。然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和第三十节可能已经预设了这一点。他在回信中写信给腓立比教会，那里的许多成员如狱卒可能都是罗马公民。他回信给他们说，你们知道，你们分享了我的审判结果。因为无论保罗作为罗马公民发生什么，都将为其他罗马公民树立先例。他在皇帝的法庭上。这将开创一个先例，因此也会影响腓立比的他们。因此，保罗可能不会完全沉默，但即使他沉默，我们也不会希望他在信中谈论这一点。其次，一些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说，路加是想确立保罗的崇高地位。是的，但仅仅因为他想确立保罗的崇高地位，并不能证明他是在编造。他可能会寻求建立他，而不是试图捏造他。保罗的法利赛主义在犹太背景下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中，保罗本人宣称他是受过法利赛人训练的。好吧，他们还认为公民身份是为市政精英保留的，因此他不对犹太人开放。这种论点误读了证据，而且误读得非常严重。以弗所的铭文中有1173名罗马公民。他并不是为市政精英保留的，获得公民身份的方式有多种，包括作为奴隶获得自由。罗马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奴隶成为罗马公民，而罗马东部非殖民地的官员则很难。有些人还认为，身为罗马公民的犹太人必须参与异教活动，所以保罗不可能是罗马公民。再说一次，这完全是错误的。罗马犹太铭文中的约瑟夫斯表明这是错误的。腓洛表明，罗马有一个完整的犹太罗马公民社区。因此，有时对使徒行传持怀疑态度的人使用的信息只是捏造的。有时，当他们持怀疑态度时，这只是表明他们没有进行适当的研究。第五，保罗在信中从未使用过罗马公民的三个名字，这与铭文不同。只有官方文件有这样的要求。铭文是为了寻求荣誉。保罗不是。东方的希腊和罗马公民最常以希腊方式命名。在罗马的50个犹太罗马公民铭文中，在罗马本身，对于犹太罗马公民来说，没有一个使用 Trianamina。那是 0%。此外，这需要铭文，字母不是铭文。普林尼不仅是罗马公民，而且属于元老阶层。他是一位非常高级的罗马贵族公民。在他的信中，他只使用一两个名字，从不使用三个，但经常使用一个。他们的信件中经常只使用其中之一。保罗这样做并不奇怪。这是反对保罗成为公民的更有力的论据。保罗报告说他遭到棍棒殴打。不允许用棍棒殴打公民。但报告自己公民身份的卢克也确实报告了此类殴打事件。卢克会知道公民不应该被棍棒殴打。事实上，瓦里斯和其他州长确实在他们可以逃脱惩罚的地方对已知公民进行了此类殴打。担任犹太总督的弗洛鲁斯不仅对罗马公民，而且对骑手也造成了这种影响。 也就是说，罗马骑士阶层的人在他担任犹太总督时，一些总督所享有的等级。所以，这个论点虽然是一个很好的论点，但还不是一个足够好的论点。那么，为什么不在殴打之前透露公民身份呢？这将导致案件旷日持久，并带来更糟糕的宣传，因为这些人将有机会顶嘴说，不，不，这些仍然是外国习俗。官员们可能需要塔苏斯的认证，这需要很长时间。无论如何，官员们最终可能会做出不利于他的决定。但在官员触犯法律后，保罗占了上风。也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外省的犹太人并没有期望得到平反，直到他后来在柯林斯与加利奥一起经历过，或者直到腓利比狱卒告诉他，不，腓利比比其他地方更认真地对待这些事情。那么，除了路加提到过，并且路加认识他这一事实之外，还有什么支持保罗罗马公民身份的论据？这应该是支持他的论据，但还有其他一些论据呢。他的名字赞成他。这不是基督徒的特别恳求。这是由菲茨麦耶 Fitzmyer 提出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天主教学者，但也由加勒特·卢德曼 Derek Ludman 提出，他是一位无神论新约学者。所以这个名字有利于他。保卢斯几乎总是铭文中的同名。当他是一个名字时，通常是一个家族中重复使用的名字。人们通常使用自己的名字，保罗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罗马名字。他会暗示但不能证明公民身份，但这足以让东方的许多人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保罗的罗马名字是从某个地方得来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耶路撒冷。事实上，使用这个名字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罗马公民。其次，只有公民才能向皇帝上诉，然后被送往罗马。这件事发生在保罗身上。他的信件支持此时的不作为，尽管他的所有信件都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或之后的。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暗示这一点的线索。保罗想去罗马访问。保罗预料到了犹大人的反对。这些都在罗马书第15章中。后来，可能从腓利比书第一章开始，至少根据腓利比书通常的解释方式，保罗在罗马被拘留。那么，保罗是如何被罗马拘留的呢？我们还有其他证据表明保罗在罗马。好吧，他想去罗马。他预计犹太地区会遇到麻烦，但最终他来到了罗马。他本可以独自旅行，但无论如何，他最终还是没有到达罗马。他最终被罗马拘留，显然在他到达罗马之前，他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此外，路加很难发明在犹太地区更早开始的漫长的罗马监护权，因为锁链和罗马监护权在该文化中是一种耻辱。人们通常希望与被锁链锁住的人或被罗马人监禁的人脱离关系。路加不会发明保罗的罗马监护权，路加也不会在必要之前发明它。路加不会把使徒行传的整个最后四分之一都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因为除非保罗在犹太被捕，然后向罗马上诉，这就是他被送到罗马的原因，否则使徒行传的最后四分之一就没有意义。请记住，这是使徒行传最详细的部分。这是我们与目击者的叙述的一部分。这是大多数学者承认保罗可能是罗马公民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卢克的野孩信息也符合这一说法。他早些时候谈到了被释放者的犹太教堂，其中包括来自西里西亚的被释放者，其中包括塔尔苏斯。路加也不想为保罗发明一个奴隶背景。如果他要为保罗创造一个背景，那也不会是作为一个自由人。嘿，为什么不？如果你要发明一个光荣的背景，也许他属于西方阶级，就像耶路撒冷市政贵族中的一些高级犹太人一样。路加不会发明奴隶的背景，路加甚至没有指定保罗是会堂的成员，尽管上下文似乎暗示了这一点。根据一些支持论点，保罗成功地接触了罗马公民，而大多数人如果不是罗马公民就不会这样做。保罗还特别针对罗马殖民地，最终甚至在被捕之前就想去罗马。保罗的罗马名字。当他第一次发生时，我已经在使徒行传 3:9 中谈到过这一点，但这很适合扫罗。双名很常见。你可以在指缩草和铭文中找到他们。讲希腊语的犹太人通常有阿拉姆语和希腊语名字，但罗马公民可以添加一个符号，即罗马名字。 最重要的是，实际上他的罗马名字是这个 Trianamana。签名可能是他的名字扫罗，但大多数人都同意保罗的签名是扫罗。名字通常会翻译出含义或者是否有相似的声音。Trianamana, Noman 是继承的氏族名称。前身原本是氏族中的区别名称，大约有30个。早些时候，我向我提到过塞内卡长老说他可以按照他听到的顺序重复2000个名字。好吧，他可以使用的名字数量可能有限，但无论如何，到共和国晚期只使用了其中的一半。他们在区分人方面效果不太好，因为有太多同名的人。于是同名就成为了帝国早期共和国晚期的新的区别名称。保罗生活在早期帝国。这个名字最初是一个昵称，但在帝国里它是主要的识别名称。通常您可以以您的父亲或祖先的名字命名。保罗通常是一个名字，通常仅由罗马公民使用。那么保罗的听众，这些官长对保罗所说的话有何反应呢？1638年，西塞罗和昆体良告诉我们，一名罗马公民在一次鞭打中高喊自己是公民，从而羞辱了压迫者。保罗和希拉等到殴打之后才通知他们，这让地方法官处于尴尬的法律地位。保罗在被戴上锁链之后，当他准备接受殴打审讯时，他做了类似的事情，但那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殴打。这是一种他可能会死的胁迫。你还需要记住，保罗当时年纪有点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殴打可能会比年轻时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无论如何，现在被迫谈判的是地方官员，而不是这些使徒，不是这些传教士。顺便说一句，使徒这个词，路加通常只用它来指代12个人。在使徒行传第14章中，他提出了一个例外，并将其应用到巴拿巴和保罗身上。但通常他甚至不称保罗为使徒，他通常喜欢把它应用到12个身上。保罗在他的著作中更广泛地使用了这个头衔，并将其应用于其他正在做他正在做的传教工作的人，或者他正在做的其他类型的开创性基础性事情。所以他被迫进行谈判。地方法官们被迫进行谈判。如果法律得到执行，对他们行为的举报甚至可能会取消他们的公职资格。从理论上讲，虽然实际上不太可能，但腓利比可能会被剥夺罗马殖民地或类似的地位。那么保罗和希拉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当耶稣说把另一边脸转过来，不要担心时，他们为什么还要担心自己的荣誉呢？他们需要帮助确保新兴基督教社区未来的安全，这至少会让他们处于更好的境地。虽然我们从腓利比书得知，教会确实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问题。对于那里的基督徒来说，迫害可能没有铁撒罗尼加那么严重。无论如何，当然，他们那里也有像利迪亚这样的有钱人，也可能有像狱卒这样有地位的人。第39和40节，地方官没有法律权利殴打他们，但他们也没有法律权利未经审判就驱逐罗马公民。但审判会揭露他们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他们只能沦为恳求。卢克喜欢积极的结果。我们在卢克的行为中看到了很多这一点，即使是在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事情之后。他可能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最好，但他们仍然被开除，毫无疑问他们仍然遭受殴打的痛苦。所以在此之后，他们将要走很长一段路。他们回去先跟利迪亚等人打了招呼。他们不直接离开，但官员们必须护送他们出去，至少要有一些人见证，他们的耻辱已经减少了，因为官员们不得不羞辱自己，谦卑自己，尽管他们不去公开进入市场，并说我们错了。在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他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是第17章第1到9节中的铁撒罗尼加，他们将面临骚乱。顺便说一句，在许多这样的网站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背景，那就是已经完成了。关于腓利比有很多非常好的背景知识。加尔文学院的杰弗里·怀马 Jeffrey Wima 在他的铁撒罗尼加注释中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其他铁撒罗尼加注释也做了很好的工作。许多其他学者也专门撰写了有关铁撒罗尼加本身的文章。因此 Dunfried, Jewett 和其他人提供了大量有关塞萨洛尼卡和其他地方的信息。在17章一节中，我们读到了他们前往铁撒罗尼加的旅程，总结得相当快，但这并不一定发生得很快。 他们带着疼痛的背部花了几天时间才到达那里。他们将沿着 Via Ignatia 旅行，这条路穿过腓立比，一直延伸到巴尔干西海岸，从那里他们可以航行到意大利。他们来到《使徒行传》17.1 中提到的三个不同的城市。第一个是斯特里蒙河上的安菲波利斯。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一条河流，恒河是它的支流。安菲波利斯距腓立比33英里50多公里。可能因为受了伤，他们一天就完全没有走路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一天之内要讲的内容很多。你必须走得很快。20英里更为常见。所以他们可能在某个地方过夜。阿波罗尼亚距离安菲波利斯只有一天的路程。距离有27英里，即大约40公里。塞萨洛尼卡距此还有35英里或55公里。所以在第一节中我们总结了很多天，路加必须总结很多东西才能完成所有事情，甚至比我讲完所有事情的速度还要快。艾格纳提亚大道继续向西延伸至巴尔干半岛西端的伊利里库姆。使徒行传在这里只记载了保罗从这条路向南转向庇里亚。我们确实知道保罗后来确实访问了以利里谷。罗马书 15.19 节提到了这一点，但这可能是在使徒行传 21-3 中快速总结的旅程中。所以可能不是在此时，但可能后来他去了那里。道路。罗马道路通常不超过20英尺或6米宽，以现代城市标准来看并不算很宽，尤其是现在汽车太多，交通拥堵等等。但直到1850年，这些道路都比大多数欧洲道路更好，更安全。因此，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必须在这些道路上行走的幸运时刻。铁撒罗尼加。他们到达了铁撒罗尼加。它是马其顿最大的港口，对于传播好消息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它是马其顿旧第二区的首府，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它是省长的官邸。州长没有参与这个叙述。这是一个本地问题。州长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铁撒罗尼加的居民多达20万。所以按照古代的标准，它确实是一座主要城市。犹太教堂第17章第2节中他们在那里服务。铁撒罗尼加有很多非希腊的邪教或宗教。犹太教得到了证实，而且在考古学上得到了更清楚的证实。塞拉皮斯和伊西斯的崇拜是埃及的崇拜。这是希腊的东西，但它来自萨莫色雷斯岛，基贝里的奥秘。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铁撒罗尼加找到。据说保罗在那里的犹太教堂里服侍了三个星期。一般来说，他在铁撒罗尼加服侍的时间可能更长，因为他得到了腓立比书的支持。腓立比书第4章、第15章和第16章，如果你把其他一些数字加起来，你可能还记得这些。距离大约95英里或145公里，所以他应该会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消息传回腓立比，他们给他寄了一些资金。你不能和我们待在一起，但我们想帮助保罗做的事情。因此他们给他寄了一些资金。根据铁撒罗尼加前书 2.9, 在那之前他一直从事体力劳动。这表明他可能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本来可能是三周，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比这更长。好吧，犹太教堂里的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在他最后去的下一个犹太教堂里，人们急切地寻找经文。他们以开放的态度去看看经文到底说了什么。但在铁撒罗尼加，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捍卫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人。17:4。马其顿妇女早些时候因其影响力而享有盛誉。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尤其以其权力而闻名。人们不想跟奥林匹亚斯顶嘴。上流社会的女性可以成为教堂或犹太教堂的赞助人。他们的上流社会地位和捐款使他们很受欢迎。这给了他们比整个社会更高的地位。所以有很多上流社会的女性参与了这类场合。女性没有接受割礼，所以她们更容易皈依。所以你有保罗、希拉和提摩太，而路加在腓立比之后就不再和他们在一起，赢得了各种各样的归信者。但会堂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决定兴风作浪。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保罗在铁撒罗尼加前书第2章中谈到他自己的家乡犹太人如何迫害在犹太的耶稣信徒。顺便说一句， 有些人说那是后来的版本，但这是一种方便的行为，因为他们显然不希望在文本中出现这一点。没有文字证据表明他被排除在外。因此，无论如何，保罗在腓立比和铁撒罗尼加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在这两个地方都遇到了反对。他们所激起的那些在古代文学中通常不被高度重视的东西。煽动暴民的煽动者很受人瞧不起，但他们却煽动市场上闲散的失业者。现在，失业并不总是某个人的错，但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中的残疾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有时人们找不到工作。这是铁撒罗尼加的一个问题。铁撒罗尼加前书 4.11 分和铁撒罗尼加后书三章，保罗敦促他们工作。但是，是的，你应该为那些无法工作或没有东西的人提供帮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在市场上闲逛。这在许多城市都是一个问题，但在铁撒罗尼加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甚至在铁撒罗尼加前书和后书里也读到过这一问题。正如其他古代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被激起暴徒行动。犹太居民是铁撒罗尼加的少数派，因此他们需要一些帮助来反对保罗。好吧，这群暴民被煽动了，他们说他们是在示威者、人民、公民团体面前出现的。这完全符合我们对铁撒罗尼加的了解，因为与腓立比相比，铁撒罗尼加不是罗马殖民地。不过，这是一个更大的城市，它被称为自由城市，这意味着他们仍然必须服从罗马，但他们的城市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他们在当地自己的城市有自己的统治者，尽管罗马总督也住在那里。那是一座自由的城市。他们有一个聚集的公民团体，及民主人士以司法方式行事。他们也有被称为多塔克的官员。有趣的是，你知道，没有罗马帝国不同城市或不同地区不同官员的称呼的列表，但路加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就像他总是正确地理解地方官员的头衔一样。 Strategoi 现在是 Politarchs。 Politarchs 是马其顿官员的通用名称，尤其是在铁撒罗尼加。所以这会给保罗带来麻烦，但他们无法找到保罗，因为他们现在找不到他。于是他们把他的主人拖了进来。他们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的主人可能是一位犹太基督徒，欢迎他来到他的家中。我很抱歉，一个犹太人欢迎他来到他的家，并可能成为耶稣的犹太信徒。但在第六节中，杰森是一个常见的希腊名字，但在希腊化犹太人中也常用。阿尔戈英雄记中有塞萨利的押送 Jason of Thessaly， 不要与塞萨洛尼卡混淆，而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杰森是一个常见的希腊名字，但也经常被犹太人使用。可能这是他们在那里工作时住在一起的一位犹太主人，因为通常这就是你会试图找到的。而且罗马人甚至很多官员，他们并没有出去寻找尝试的东西。罗马政府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他们不喜欢在这样的事情上浪费预算。应该指责他们的是当地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在塞萨洛尼基自己的 Politarchs 面前指控他们。这是一个本地问题。Deleterious 和 Deleterious 是原告。根据罗马法，需要有人起诉案件。所以你会等待原告提起诉讼，这就是这里发生的情况。他们指责保罗的做法是另立一位王。他在宣告弥赛亚，第三节。从技术上讲，是的，弥赛亚是另一位国王。保罗并不是在向皇帝谈论政治竞争，至少在耶稣回来之前不会有太大的竞争。但这被认为是叛国罪。拥立另一位国王被视为叛国罪。所以当你用这些术语来表达时，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新统治者即将到来的迹象也暗示着对现任皇帝灭亡的预测。违反帝国法令，这就是占星家有时被驱逐出罗马的原因。你知道，一颗彗星出现了。他们说，哦，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统治者。滚出罗马。这里不欢迎你。我们不希望有人惹是生非，使得人们寻找新的统治者。好吧，你读过铁撒罗尼加前书一章和二章，保罗谈到了他一直在教导他们的事情。其中一些事情与耶稣的到来和耶稣到来的迹象有关。因此，毫不奇怪，有些人会曲解他的话，说，他正在宣扬另一位国王。甚至是耶稣。耶稣究竟因什么罪名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因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因煽动叛乱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22和23章，特别是路加福音23章，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被指控禁止向凯撒纳税，尽管他并没有禁止这样做。我们在路加福音20章中明确知道这一点，并声称自己是国王。公民必须宣誓效忠凯撒，并举报任何叛国行为。好吧，你可以想象这将如何激起暴民，并激起每个人作为帝国成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忠诚。福音的反对者在这里的误解不亚于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派在第17章第18节中的误解。他们认为保罗在宣讲陌生的神。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会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在第8节中，我们看到了 Polytarchs， 而且他们在第6节中是对铁撒罗尼加城官员的准确称呼。该头衔实际上仅限于马其顿。罗马给予他们管理这座城市的自由，尽管他们最终必须对罗马的任何不当行为负责，因为东地中海的地方官员负责强制效忠凯撒。在第9节中，他们的主人，第6节中的杰森，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这意味着他必须为他们缴纳保释金，就像他们是他的家庭成员一样。现在，就罗马法庭而言，罚款是一种相当宽松的处罚，而限制麻烦制造者的债券并不罕见。鉴于第7节中的指控，保罗本人是否被捕了？面对暴民，多塔君主的官员有时会选择政治而不是正义。保罗可能会被处决，但他必须被移交给罗马总督，也许他可以逃脱。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他被信徒送出城也就不足为奇了。保罗可能想说出来，但不行，这很危险。这不像腓立比那样的殴打。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但多塔克家族可能并没有太重视，因为处罚非常宽松。同时，多塔君主的决定将一直有效，直到他们离任为止。所以，为了杰森等信徒，他们还不敢回来。保罗必须派他的同伴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铁撒罗尼加前书 2.18 中，当他说，我们想要回来，但撒旦拦阻了我们。撒旦的阻挠可能与他们卸任之前的法令有关。但他会在他去的下一个城市得到更好的回应，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一些来自塞萨洛尼基的人跟随他。他将走出人迹罕至的道路。他不会沿着 Via Agnesia 走。就像之前他从 Via Sebaste 下车前往 Dub 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找到他。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7节，《使徒行传》第16章和第17章。